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要来看哈、哦，既然要解释这样文体的作品哈、哦，那么要掌握这个象征符号怎么个解释法这么重要哈、哦，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比较有系统的去告诉我们一起分享哈、哦，到底象征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些典型的象征符号应该怎么个正确掌握它的意思啊？那我当我讲象征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全本书都是象征，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仍然还有很多要字面解释的，对不对啊？不过的确充满象征，这是充满的意思，不是所有的啊，常常出现的，有的时候是这个书信里面启示录经文里面自己说的，譬如他说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灯台是象征意思了，就是七个教会，对吧？灯台象征教会嘛啊，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经文自己解释的嘛，对吧？如此类推了啊。但是呢有一些经文没有解释的，那么这个就要去正确解释了啊。好，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例子哈，一边解释这个例子一边介绍这个方法，这样比较具体好不好啊？那么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个认识这个方法，第二也认识那段经文啊，好不好？好，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那么这里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征符号了啊，就是兽了啊，兽啊，野兽的兽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哈，我们要读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八节，好不好？好，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到第八节哈，找到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读。好，预备，请。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那么先读到这里了啊。好，这里出现一个兽，是典型的启示文学的象征，因为不止在这里出现，其他很多作品都出现兽这个啊。那么兽是什么意思呢？哈，那么这个是解释了，要解释了啊。任何的象征呢，我要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存在四种层面的意思啊。第一个层面呢，我们叫做这个语言的层面。什么叫语言的层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呢、啊，因为约翰看见异象哈、啊，他不是用图画把这个异象画出来的。它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看这个象征，不是看到一幅图画，是看到文字，是语言，对不对？不论你刚刚是读中文圣经、马来文圣经、印度文，什么文字都好，都是语言，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入手的地方是语言，对吗？很简单嘛，就是经文嘛，是不是啊？好，经文把这个象征呢，这个记载下来了。好，不过当你读完了之后，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一幅图画？哇，这个怪兽图哈、哦， 哦，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啊，动物园是没有这种怪兽的啊、哦。我不知道新加坡动物园有没有这种怪兽，有没有啊？没有啊。我现在只能发给大家一张纸哈、哦，你能不能把那个图，你脑海中的图画出来？可以吗？哈，每个人可能画的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怪兽了，是吧？那不要画了，不要画了，不要画了哈，因为很多人画过了，我收集几张给你看，好吧？哦，那意思就是说，文字读完了之后，在你脑海中有一幅图画的，那是象征的第二个层面，我们叫它做意象的层面，或者简单的说图画的层面，可以吗？当然，你和我的脑海中这个怪兽图哈，可能相差很多了。那么，看看几个好不好？哦，晚上做噩梦不关我的事啊。这个图的右下角就是这个七头十角兽。我知道你脖子伸长哈，在做什么？在数它有几个头是吧？不用数了啦，啊，不用数了，因为这是一个每个人画的不同嘛，是不是、啊、当然是按照经文去画了啊、哦、这是一个了啊、哦、那么这个呢，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完全不懂，是不是、啊、从海上上来的七头十角兽啊，嘴巴像什么啊，脚像什么等等，是不是 啊、哦、那么这个呢，这个怎么样？哦，这个又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是不是 啊、 啊，另外一种风格了，是不是 啊、 啊，那这个呢，哦，这个典型非常有名的启示录的木刻插图啊，啊，那么在右下角就是这个啊，啊，看看这个呢，哦，这个是大淫妇骑在这个兽上面，七头十角兽啊，啊，那么这个呢，哇，这个非常现代化了啊，呵呵啊，抽象派的这个是吧？啊，好了，那么你要再收集啊，你只要 Google 一下，一堆了。啊，不要再让，不要再讲了哈，举几个例子就够了哈。这个啊，在看完经文，你脑海中有这样子类似的一幅图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象征的第二个层面，那就是意象或者图画的层面。不过呢，我们解释启示录不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停留在这个层面叫美术课了哈。我们不是停留在美术课的层面了，重要的是继续往下发掘。啊，第三个层面了。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叫做参照的层面。什么叫参照的层面呢？就是哈、啊，每一个象征哈、啊，到底哈、啊、是在历史中哈、啊、是指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或者什么状况等等，或者人事物嘛，就是这三大类了，是吧？不是人就是事，或者是东西嘛，或者状态嘛，是吧？到底这个象征是指向什么人事物，明白这意思吗？好，等一下再讲兽了啊、哦！你还记得大老鼠歌吗？还记得，我们说这个大老鼠是象征着什么呢？贪官污吏，是不是啊？但是这个贪官污吏到底在历史上是谁，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层面了，明白吗？历史中这个象征到底是指向谁？那么现在是兽嘛，哈，那到底这个兽是谁，这个层面的努力呢，就是这个参照层面的努力了、哦、有的时候这个参照层面呢是 很容易了解的，像我刚刚举的例子，经文自己说的七个灯台就是什么，七个教会咯，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嘛，是吧？七个灯台指什么、哦、那就是当时七个教会嘛，不是 一句话讲完了，因为他自己讲的嘛、哦、不过有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像这个就不容易了，但是呢，经文本身呢有一点点的 tips 给我们、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推理的、哦、那是在哪里？十三章最后一节啊，十三章十八节啊，来，我们来读这一节好不好啊？十三章第十八节，找到之后一起读哈、哦。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哦，原来这么有名的666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听过666敌基督啊？哦，原来兽就是这个666，就是敌基督。不过666是谁呀、啊、还是要去推理的，是不是啊？我那么这个 tips 给我们的就是它的数目是666，数目 于是就有人想到，哦，数目是666，那么就从这里下手了哈。在各种的这个对这个兽的启示，这个的解释哈，兽的解释中啊，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人来努力寻找这个兽，这个666到底指的是什么人或事或物了。首先介绍一位有名的这个教父讲的，叫做艾任纽啊，他是第二、第三世纪很重要一位教父了哈。他首先提出来说，这个兽指的是罗马人。什么根据呢？因为罗马人呢，当时希腊文的就是这个字啊，这个是希腊文啊。那希腊文这个文字呢，有这个特性的啊，就是啊，每一个字是字母组成的嘛，是吧？那么这个字母除了做字母之外呢，同时也做数值的记录。我们现在是数值是用12345嘛，1100嘛，是吧？1000万嘛，都是用阿拉伯数字。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的，那这个数目字数值怎么表达呢？是用字母来表达的。所以啊，这个罗马人这个希腊文呢，每一个字母呢各有数值的。譬如第一个字母叫做 lambda， 它的数值是30；第二个字母是 alpha， 它的数值是1，如此类推了。你把这个罗马人这个希腊文每一个字母各代表的数值加起来呢，就是666。那么艾任纽就说，哦，这个兽你看666嘛，罗马人老欺负教会，欺负基督徒，所以罗马人怪兽，知道了，明白这意思吗？有道理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哈，这种猜字的方法哈，等于猜字嘛，是吧？所以答案不是唯一的，是不是啊？你有很多可能性，都可能加起来是666，对不对啊？那第二个可能了啊。除了希腊文是可以这样猜啊，希伯来文呢也可以猜的呢，啊，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也有数值的。那么你现在看到这个虫的是希伯来文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尼禄王的意思，尼禄王。那么尼禄王呢，你把希伯来文字母的数值加起来哈，也是666呢。所以你也可以说666嘛，那就是尼禄王的名字是刚好666嘛。尼禄王为什么尼禄王啊？尼禄王当然是咯，啊，哇，这个逼迫基督徒啊，是不是啊？那么他是受了，是吧？那么敌基督了，是吧？啊，那么你马上当然就可以知道了，这个都不是唯一的了啊。所以呢，你还可以有其他选择的哦，啊，譬如这个邪恶的领袖，这是两个希腊文，它的数值加起来也是666。另外一个呢，背道，否认真道，这个不是一个人呢，是一种状态了。这个背道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字啊，加起来也是666了。那么其他类推了，比如财富这个字加起来666。那这个不是人了，是东西了，是物了，是不是啊？啊，还有呢，这个也是了，教皇啊，教皇的希腊文呢，啊，就是加起来666了啊。哎，请问你啊，会说教皇是兽的会是什么人呢，啊？教会历史你有一点印象你就知道了，是吧？是什么人呢，啊？当然是改教家嘛，是吧？或者改教家的门徒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么天主教也有很多聪明人的嘞，哦，你们说我们教皇是兽啊，你们也有一个人是兽呢，这个人呢，啊，马丁路德啊，路德这个字哈，哦，他的希腊文啊，加起来也是666呢，哇，那这个两边吵架吵不完了，是吧？吵不完了，哦，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哈，啊，还有啊。希特勒也是啊，啊，希特勒，你把 ABC 重新定义一下哈，哦，加起来也是可以变成666的哦。哦，那有人就说不要加了，现在这样了， 既然是六六六三个六哈，那么七是完全嘛，六就不完全了，所以指三种不完全的状态。什么不完全状态呢？就是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不完全。那么这个不是人也不是物了，是一种状态了，是吧？好，那么还有更近代的啊，那就这个了。Computer 这个字哈，你重新定义 ABC 的数值哈，加起来也可以变666的嘞。哇，我收集了至少40种啊。那到底哪一个啊？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因为你无法决定的。不过我知道一定不是哪几个，一定不是 computer， 因为约翰那个时候没有 computer， 也不是希特勒，约翰希特勒还不知道在哪里，当然也不是教皇，也不可能是马丁路德，对吧？那所有的这种努力哈，就是要去标定这一个的象征在历史中到底指谁了。正如我刚刚讲，有的很容易，有的就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正如你找不到大老鼠是谁了，对吧？他作者刻意隐晦的写的，当时的人都知道，不过现在的人呢，已经脱离那个时空了。不过呢，解释象征呢，并不停留在这个层面。什么原因呢？那么这个是不容易定的了。不过就算能定，就算能定，那么定了之后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影响呢？这本书是叫我们读了要遵守的嘛。我知道这个兽在历史上到底是谁谁谁，对我遵守又有什么帮助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更深一层，从第三个层面继续探讨第四个层面了。那么这个就是解释象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了。这个层面叫做象征的层面了。什么意思呢？很重要了。什么叫象征的层面？象征的层面呢，就是我们根据经文，因为我们不要再做那个土人了，是吧？不是你和我的解释系统，是经文，根据经文来分析这一个象征有什么特质和有什么意义。那么假如我们掌握到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象征的特质和意义呢，就可以贯穿时空的咯，是不是？约翰的时代有这个特质和意义嘛，那么今天也有这个特质和意义哦，因为经文告诉我们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读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掌握它到底要讲什么，背后有什么真理要传递了，是不是？好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兽这个象征呢，我们做了这样的整理和处理了啊。对这个兽来讲啊，我们发现啊，原来啊，兽的描述和对基督的描述就是敌基督和基督的描述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的，是经文告诉我们的啊。譬如基督头上有许多冠冕，兽呢，兽也有冠冕，有十个冠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冠冕嘛哈。那么基督呢，有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兽呢也有，兽有亵渎的名。基督呢有权柄统治万国，启示录十二章讲的。兽呢，兽也有权柄啊，它有大权柄，对不对啊？刚刚我们读经读到了吗？基督呢从死里复活。哎，这个你不容易想吧哈。哎，不是哦，经文也有讲哦。刚刚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兽的七个头里面啊，有一个头似乎受了死伤，不过死伤却医好了。哦，这个是1919年的中文啊，和本是1919年出版的啊，距离现在快要多少年了？快要几百年了，一百年了，1919到现在，古老的中文啊，十年了，你的语言都改变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跟你儿子讲中文哦，讲华文了，可能他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了， 改变嘛，语言在改变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么久的中文都改了。死伤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死伤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会让你死的伤了。但是我们现在叫你会让你死的伤，不叫死伤了，叫什么？致命伤嘛。那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致命伤，就一目了然了，不必再这样啰啰嗦嗦解释了哈。那么和合本就要稍微解释一下喽。所以呢，兽的头啊，有一个呢似乎受了致命伤，不过这个致命伤却医好了，是不是有点像死里复活啊？当然不同了，不过我说相似啊，对不对啊？好，好，再来呢，还有一个，继续啊。那么基督受人敬拜，对不对？受有没有人敬拜？有啊，刚刚经文看到了，基督呢得到各方各族各民各国的拥戴。受有没有呢？也有呢，这里同样四个字呢，各方各族各民各国啊，次序不同了，不过是同样四个字啊。那么受和基督还有一个相似了，就是基督的信徒有名号印在他们额头上，兽的跟从者呢也有兽的名号印在他额头上或手上。你把这些，这些不是我发明的哈，只要你仔细读圣经都能看到的哈，你不需要读一个释经学博士才知道的哈，对不对啊？你仔细读圣经就知道嘛，只是你不知道要这样去做嘛，对吧？那我就告诉你，你下一次对另外一个符号也做类似的处理哈，你就会发现哦，对于兽这个象征符号而言呢，经过这个比较，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讲，基督是真正的主嘛，啊，兽我就敌基督呢，却是一个模仿者，或者用俗语讲是冒牌货。基督啊是真正的主，而敌基督呢却是要模仿基督。这个观察很重要了啊。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敌基督要模仿基督啊？那就是引人入歧途嘛，是不是啊？是这个魔鬼也可以装成什么？是啊，魔鬼也可以装成天使一样啊，光明的天使啊，对不对？基督是真正的主，敌基督却模仿基督，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人误入歧途。你跟随了敌基督，你以为跟从基督啊？那么这个的重要性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紧急了哈，因为在末世，敌基督已经出来了，他要用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让你觉得。哎呀，这就是跟从基督，其实跟错人了，跟错对象了啊。好了，一牵涉到模仿这个主题哈，那么就有真有假了，是吧？对不对？基督是真的主嘛，敌基督是假的嘛，模仿的嘛啊。那么现在真和假之间你就要分辨了，对不对？一有真假就必须要牵涉到分辨了，那你怎么分辨真和假呢？那么这个是焦点了啊，在末世。这个真理要遵行啊，听了之后要行出来，那就是你要分辨哦。那么请问怎么分辨真和假啊？譬如不要说这个主题了哈，钞票有没有真假的？有哈，我不知道新币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伪钞的啊？我们新加坡政府很厉害的，假不了的啊。那说我们美金好了，美金100块最多的伪钞，因为面值高嘛，是吧？不会用一块钱不会伪钞了，这个没什么价值了啊！100元哇，很多伪钞，那你要去分辨哦。我不会分辨啊，啊有专家会分辨啊，这个伪钞小组的人呢、啊，专门分辨啊。不过、哦、你要分辨伪钞啊，你第一个上的课啊，不是讲伪钞，是讲真钞，对不对啊？要教你什么是真的啊，真货是什么啊？每一张钞票都有暗号，有特色，有这个水印呐、啊，哈、啊，油墨啦、啊，纸张啦、啊，印刷啦、啊，那么侧过来看又是怎么样了、啊、哈、啊，都有一些特点的。先教你这个就是真的，当你知道真的之后，你才能分辨什么是假的，合理吗？对呀、啊。你把这个思维拿来看基督和敌基督， 敌基督既然模仿基督假的嘛，那你要分辨哦。那你要分辨假的之前，你先要怎么样？你要知道真的是什么，不然你分辨不出来啊。真假不分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真，那我哪里知道是假呢？那你怎么认识真的基督啊？怎么认识真的基督啊？那就是从圣经里面认识咯，对吗？弟兄姐妹，末世哈，你要分辨真假，归回圣经啊。我们属灵的真假必须要从圣经的根据去分辨啊。你没有真，你就不知道假何等严肃的一个挑战，对不对啊？所以要去神的话语中努力啊。好，那么在末世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的，举几个例好不好？暴力了啊，这个末世很多暴力啊。不过主张暴力的人也可以根据圣经讲一套道理的，譬如暴力，哎呀，耶和华就是战士啊，那我就效法耶和华嘛，他战士不是整天打吗？是吧？那这样子似是而非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神也有和平之君的身份啊。那么你看啊、哦，你看啊、哦，暴力你可以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啊、哦，去包装他的嘞，是吧？好，还有了哈、哦，再来这个啊、哦，性放纵啊，哇，不得了了啊，没有任何贞操与道德了。不过主张这样的人也可以讲一套道理的哦。啊，性啊，神创造的，神创造婚姻的，但是却忘记神也告诉我们他是圣洁的神啊，对吗？好，如此类推了啊，如此类推了，在各位讲义上也有了啊。好，那么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在末世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在模仿，在那边欺骗啊，所以我们要分辨，而分辨的原则就是归回圣经了啊。好了，下面举这个例子了啊，填充题，大家填一填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是吧？哦，哇，我从小哦，小学生哦，老师给我们作业就写过这一题呢。哦，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作文呢、啊？有没有作文课的啊？啊，有没有啊？有哈、哦，我都不知道写了几次了。时间就是金钱啊，通常我们都这样开始的：一寸光阴，寸金难买。那、我们都这样长大的是吧？是啊，你看这个已经深入我们的脑海里面了。不过呢，时间就是金钱哦。当你和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反省一下，对不对了哦？所以要加个问号了，到底对吗？那对与不对，那就看，不是看你看我，要看圣经怎么看了。圣经怎么看时间呢、啊？圣经有没有讲到时间这个主题啊？有，举三段经文好不好？好，第一段经文一起读好吗？你们要爱惜光阴，用与外人交往，什么意思呢？用智慧与外人，外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交往。为什么跟他交往啊？希望影响他嘛，让他了解福音嘛，对不对啊？不过这样子做是不是要时间的？要啊，时间很宝贵啊，把握时间啊，意思就是把握时间去让更多人认识福音啊。所以圣经没有讲时间就是金钱哦。换句话说，圣经对时间的价值不是用时间去衡量的、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对不对？时间是很重要，不过不是用金钱去衡量时间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我们衡量时间的重要性是用金钱做衡量单位的话，很麻烦哦。今天晚上你花了两个钟头坐在这里啊，你有没有带来什么金钱的收获？那么这个就是用金钱的衡量时间哦。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个价值观，哇，我们一切花时间的事哦，那就要马上问，哎，能不能赚钱？诶，能不能赚钱？ 我们的人生啊会走入歧途了，是吧？但是圣经说时间是什么呢？我时间要拿来传福音啊，时间很重要啊，因为你必须花时间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啊，时间很重要，因为跟永恒有关，是不是啊？好，那么下一个经文也是讲到时间的咯，一起读好吗？要把握，要爱惜关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不对？现在讲到这个末世哈，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哈邪恶哈，我们都同意了哈。就在这个情况之中呢，我们呢每一个信主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明白神的旨意哈，不是哪一天想知道的时候，哎呀那天呢闭上眼睛祷告之后，一打开圣经翻一页哦，那一页说去吧，那你就做了哈。啊，那一页说千万不可，那你就不要去了。不是这样明白神的旨意的，那变成抽签了是吧？不是这样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跟神关系密切嘛，是不是啊？就好像你一个好朋友哈，你很能明白他的心意，不讲话，你看看那眼神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因为你的关系密切嘛，同样嘛，与神的关系密切，你自然明白他的旨意吗？所以，那你与神关系密切，要寻找神的旨意，要花时间啊。时间宝不宝贵啊？宝贵啊，不过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是神与人的关系来衡量的，对不对？好，再来一节好不好？哦，再来一节啊。希伯来书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是不是啊？免得有人怎么样啊，受罪的迷惑，心里刚硬。这个是讲群体的，不是个人的，群体啊，基督徒之间同奔天路的同路人天路客，我们要彼此相劝啊，要彼此相劝。在这个末世里面哦，太多引诱试探陷阱啊，我们彼此相劝，一同奔天路嘛，是不是啊？免得有人入了迷惑啊。但是这个要不要时间啊？趁着还有今日的意思就是趁着我们还有一口气啊，大家努力彼此相劝，需要时间的。那么以上是举例，换句话说哈，当我们接受到一些我们觉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哈来分析过滤一下呢，因为有时候真的似是而非的呢，那怎么样能分辨真假呢？神的话语才能分辨真假吗？是不是啊？哦，好，再举个例子好不好？啊，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哇，这么多共鸣啊，笑声这么大啊！啊，听过吗？听过，唱过吗？这首歌的歌词是吧？哇，很潇洒，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哇，我们都唱得很高兴的样子哦。不过你要想一想，对不对哦？特别流行文化哦，在无形之中啊，已经把人的心掳去哦，你要小心哦。当你这么爱唱的时候哦，你要小心，小心潜移默化你就中了计了。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啊，不对，有人摇头哦，怎么不对法？那么要讲理由咯。这个背后有个价值观呢，这个价值观就是永恒并不重要，是不是啊？那请问永恒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圣经有没有讲重要？太多地方了，讲不完了，讲一节就好了，这一节大家都会的，是不是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很大很大的代价，把独生子赐给人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哦，不是今生哦。这么大的代价神赐给人，这么大的恩典神赐给人，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永生嘛。请问永恒重不重要啊？当然重要。什么不在乎天长地久？天长地久很重要啊，明白了吗？啊，这个都是 很熟悉的价值观的分辨了。再要不要再举一个？哦，时间宝贵哦，刚刚我们才讲的是吧？哦，不过我们彼此相劝了哈，说还可以再举一个了哦。我不知道你没听过这句话啊？新加坡特别的发音不是这样读的，新加坡是撸呀撸雷撸这一撸后。新加坡是这样发音的是吧？啊，撸一撸这一撸后啊，嗯。对不对啊？我们要分辨了是吧？分辨了哈。当我们讲得很高兴的时候，到底对不对呢？不是你，不是我的标准了，圣经的标准了。我们看看喽哈。有人说钱是什么呢 ？When you have some, you want more 啊，对不对啊 ？When you have more, you want all。你的口袋的放到我口袋就更好了哈。这个是钱的权柄呢。你知道吗？金钱有权柄哦，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举哪两个主啊？不能侍奉神和不能侍奉，为什么把马门跟神相提并论呢？因为马门财力钱有权柄的，当你拥有他的时候，你小心被他拥有啊！啊，真的啊！所以圣经有提到几个重要原则了啊。第一个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是不是 要知足啊，真的是哈、啊，因为哈、哦、钱是无底洞啊，那么圣经启示录有讲一个无底坑哈、啊，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无底坑法了哈、啊，真的很难了解了哈、啊，这个象征不容易明白了。不过当我看见人间的金钱呐、啊、的那个。那个下一节讲的哈，下一节是什么呢？贪财是万恶之根哈，这个贪恋啊真的是无底的哈，它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哦，钱财本身不是哈，是贪财那个动机啊，那种的强烈的欲望哦，当你贪财的时候，你以为你是主动，其实你是被动的。你是被钱吸引，所以你贪财呢，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哈、哦，用知足的心哈、哦、去平衡啦，是吧？这个诗篇十六篇说哈、哦，神量给我的地界哈、哦，坐落在佳美之处啊。你假如知道你所得的是神量给你的哦，量身定做的呢，哇，那一定佳美了。问题我们不觉得是神量给我的哈，我们不觉得这个是神量给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现在还不够啊，这个就知足就没有了哈。于是呢我就经常还要多一点哦，多一点哦，多一点哦，不能欣赏量给我的哈。换句话说，不能欣赏你所拥有的，你是去渴求你还没有的，那当然哦，无底坑就来咯，对不对？哦，你一看隔壁老陈，哎呦开始害怕了哦，哎，这个智慧师讲的会害怕的。哎呀，老陈的房子越住越大，一看我自己，我坐的车也越坐越大，现在坐 MRT 了。那么你的心就会，哎呀，你知道吧？其实你坐 MRT 也好啊，神量给你的哈、哦。佳美的无比啊！假如你了解，就是神量给我的哈，你就有知足之心呢，真的嘞。啊，你是三房四也好，二房四也好，他是住堡垒也好，没关系啊，神量给我的，我能够欣赏哈，我能够感恩哦，那就是这里讲的啦，刚刚讲的啦，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大力，真的是，真的是。好了，最后了啊，请你看，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东西？啊，只看到船吗？还有什么啊？人还有呢？风，哇，看到风的很厉害，抽象层次很大啊。为什么看到风啊？ 因为看到浪，哎，对了，哎呀，哎呀，哇，跟各位分享真是喜乐不得无比啊！哇，有浪必有风嘛，是吧？无风就不生浪嘛，太好了，是吧？那么你这句话同不同意啊？船啊，船有没有危险的？走船有没有危险的？遇到风浪的时候很危险的。不过有一位哈、哦，他这样讲呢，你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他说啊，船在海上其实是很安全的，只要海不在船里面。同意吗？同意哈、哦，同意啊、哦。不过这位不是讲航海学了，他是一个比喻啊、哦，要讲的是下面那句话啊、哦，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也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的心中，是不是很像啊？很像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是这一位先生讲的哦，你认识他的啦，马丁路德讲的。为什么要做这个了？这个是我们的结论的哈、哦，这个结论就是哈，在末世，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而敌基督呢是怎么个面目出来的呢？不是用狰狞的面目让你一看他就怕、哦、而是用光明的天使模仿基督，于是他给你一些东西呢，是糖衣包着的错误的毒药，那你要分辨真假咯。怎么分辨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刚分辨是不是都是根据圣经的，是吗？但是假如我们不明白圣经，你就不能分辨，因为不认识真的之前，你就说不出哪一个是假的，这个原则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努力学习真道啊？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分辨真假嘛，是吗？那么得了这个结论，请问这个是从受的研究来的哈、哦？啊，请问受从哪里来的？启示录十三章啊。请问启示录读了是不是会明白啊？明白吗？我起码我讲完你明白吧，是吧？啊，不明白你要告诉我明白嘛，不然我白讲了，是吧？明白，你可以明白的，你只是你从来没这样读过嘛，是吧？那么你这样读能明白吗？能明白哦。能不能遵守啊？能遵守啊。遵守什么？哎呦，我们现在末世哈、哦，兽已经出来了哈、哦，兽是敌基督，敌基督模仿基督，分辨真假哦，认识真道啊，遵守咯，遵守的人就怎么样？有福啦！启示录的写作目的就是这样，希望你今天回去之后，打开启示录。不管你以前怎么看法，你有什么观念，有什么已经有的对启示录的看法，很多人是这样，一打开，哎呦，这个哪里看得懂？牧师看的啦，让他看完了再给我讲啊，哈、哦，那你就上当了。我今天希望破解你的迷思，这个思想哈、哦、是敌基督给你的，你知道吗？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明明讲这卷书是叫你遵守的，既然遵守当然看得明白啊。虽然我们不像那个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这么容易明白，不过你努力还是能明白，对不对？我们才讲了两个钟头不到，你已经明白了十三章呢。启示录二十二章你已经会了一章啦，你知道吗？对不对？哦，是不是能明白？能明白的，能明白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呢？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原因啊，时空不同嘛，写作文体陌生嘛。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读，所以不明白。真的，真的，这个才是基本原因。什么旧约背景啦，什么文体，你多读你就明白。不过我们常常落入敌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循环啊，这个是敌基督给你、哦、一看，哎呦，这怎么能懂呢？还是不要看了、哦、 那不看就不明白了，不明白就不懂了，不懂了不懂就不看了，不看不看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不明白当然不懂啊，不懂不懂还要看那当然不看了、啊、不看就不明白，不明白不懂不懂不看不看不明白不懂，那我不能再讲了，再讲今天晚上没有个人能出去，因为这是循环，你知道吗？你要打破这个循环，这个是恶性循环，你要打破它，你要进入另外一个循环，良性循环。怎么良性循环呢？读啊啊！今天上了课，哎呀，启示录读得懂得好，也要这个信心开始吧。哦，不是我给你的，圣经给你的。既然读得懂，那就读啊。读了之后又多懂一点吗？啊，多懂一点就有兴趣了吗？有兴趣，有兴趣再继续读啊。啊，继续读，继续懂啊。继续懂，要多懂了之后又有兴趣了，有兴趣再读啊，再读了又更多懂了，懂了更多兴趣啊，更多兴趣继续又更多读啊，读越多越有兴趣，越有兴趣越懂，越懂越读，越读越有兴趣，那也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是循环了、啊，这个叫良性循环了、啊，你知道吗？敌基督给你另外一个，他模仿基督，他给你另外一个，让你看到的是那个恶性循环。今天我希望你看到另外一个良性循环。当你进入良性循环，你就越爱读这卷书。当你越爱读，你真的真的你会越来越明白它。启示录不要去阅读的时候不要去追究细节，因为启示文学不是要讲细节，启示文学是要讲主体的。哦，你千万不要在那个细节中被卡住啊，出不来，算了算了算了，那就中计了哦。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举其他例子了哦。但是启示录这个启示文学是要你看到这个主线发展，你能掌握这个主线发展，你就能够掌握这卷书是什么意思。你真是看不明白，起码你要记到，就讲得很清楚的，主啊，我愿你来。结论了哈，启示录的结论就这样了，愿基督快来了，是不是啊？不过在那个之前你一定能更明白的，只要你进入良性循环。愿主借这次的讲座哈，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了，你很早来了哇，10:10还不停课是吧，啊，要下课了是吧，哦，希望你得到一个啊，除了可能你今天还多懂了一个哈，不过最少你记住这一点，进入良性循环，那么我们的这个啊，阅读就带来明白，明白带来遵守，遵守就怎么样啊，有福啊，这是蒙福之徒啊。愿主将这个厚厚的恩典和福气赐给今天晚上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感谢主。那么下面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讲座了，结束之前我要请